第84集。
乔峰素知这全冠清能言善辩，若有说话之机，煽动帮众，祸患难明。此刻危机四伏，非得从权以断然手段处置不可。于是他制住了全冠清，让全冠清垂手而跪，然后大声地向张全祥道：“
由你带路，引导大义分舵蒋舵主去请船工、执法长老等诸位一同来此。你好好的听我号令行事，当可减轻你的罪责。其余个人一起就地坐下，不得擅自起立。”
张全祥又惊又喜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大义分舵蒋舵主并未参与叛乱密谋，见全冠清等胆敢作乱犯上，早就气恼之极，满脸涨得通红，只是呼呼喘气。直到乔峰吩咐他随张全祥去救人，这才心神略定，向本舵21名帮众说道：“
本帮不幸发生变乱，正是大伙出力报答帮主恩德之时，大家出力护主，务须遵从帮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”
他生怕四大长老等立时便会群起发难，虽然大义分舵与叛众人数相差甚远，但帮主也就不至于孤掌难鸣了。乔峰却道：“
不，蒋兄弟，你将本舵众兄弟一起带去，救人是大事，不可有甚差事。”
蒋舵主不敢违命，又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又道：“帮主啊，你可千万小心，我尽快赶回。”
乔帮微微一笑道：“这里都是咱们多年来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只不过一时生了些意见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放心去吧。”
又道：“
你再派人去知会西夏一品堂惠山之约，押后7日。
蒋舵主躬身答应，领了本舵帮众自行去了。乔峰口中说的轻描淡写，心下却着实担忧。眼见大义分舵的20余名帮众一走，杏子林中除了段誉、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4个外人之外，其余200来人都是参与阴谋的同党，只需其中有一人一声传呼，群情汹涌之下发作起来，可是十分难以应付啊。他四顾群豪，只见个人神色均甚尴尬，有的强作镇定，有的惶惑无主，有的却是跃跃欲试，颇有铤而走险之意。四周200余人，谁也不说一句话，但只要有谁说出一句话来，显然变乱厉声。此刻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，暮色笼罩，杏林边薄雾缭绕。乔峰心想，此刻唯有静以待变，最好是转移个人心思，等得船工长老等回来，大事便定。一瞥眼见到段誉，便道：“
众位兄弟啊，我今日好生喜欢，结交了一位好朋友，这位是段誉，段兄弟，我二人意气相投，已结拜为兄弟。”
王语嫣和阿朱、阿碧听得这书呆子段相公居然和丐帮乔帮主拜了把子，都大感诧异。只听乔峰接着说：“
兄弟啊，我给你引荐我们丐帮中的首要人物。”
他拉着段誉的手，走到那白须白发、手使倒齿铁剪的长老身前，说道：“这位宋长老，是本帮人人敬重的元老。他这倒齿铁剪，当年纵横江湖之时，兄弟你还没有出世呢。”段誉道：“久仰久仰，今日得见高贤，幸何如之？”说着抱拳行礼，宋长老勉强还了一礼。乔峰又替他引荐那手使钢杖的矮胖老人，说道：“这位西长老是本帮外家高手，你哥哥在十多年前常常向他讨教武功，西长老与我可说是半师半友，情谊甚为深重。”
段誉说：“适才我见到西长老和那两位爷台动手过招，武功果然了得，哎呀，佩服佩服。”
西长老性子直率，听得乔峰口口声声不忘旧情，特别是提到昔年自己指点乔峰武功的得意，而自己居然糊里糊涂的听信了全冠清之言，不由得大感惭愧。乔峰又引荐了那使麻袋的陈长老之后，正要再引荐那使鬼头刀的红脸吴长老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东北角上有许多人奔来，声音嘈杂，有的连声问：“帮主怎么样了？啊，叛徒在哪里啊？”有的说：“上了他们的当了，给关的真是气闷。”乱成一团。乔峰大喜，但是不愿意缺了礼数，让吴长老心存接替，仍然替段誉引荐，表明了吴长老的身份名望，这才转身。只见传功长老、执法长老、大仁、大勇、大礼、大信各舵舵主率同大批帮众一时齐到，众人都是有无数的言语要说呀，但是在帮主面前，谁也不敢任意开口。乔峰说道：“
大伙分别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
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，各按职分辈分，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坐好。在段誉看来，群盖似乎乱七八糟的四散而坐，其实何人在前何人在后各有序别。乔峰见众人都守规矩，心下先自宽了三分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咱们丐帮多成江湖上朋友瞧得起，百余年来号称为武林中第一大帮。既然人多势众，大伙儿的想法不能齐一，那也是难免之事。只需分说明白，好好商量，大伙儿还是相亲相爱的好兄弟。大家也不必将一时的意气纷争瞧得太过重了。”
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神情极是慈和，他心中早已细加盘算，决意宁静处事，要将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，说什么也不能引起丐帮兄弟的自相残杀。众人听他这么说，原来剑拔弩张之事果然稍见松弛。坐在乔峰右手的一个面色蜡黄的老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
请问宋西陈吴四位长老，你们命人将我们关在太湖中的小船之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这人是丐帮中的执法长老，名叫白世敬，向来铁面无私，帮中大小人等纵然并没有违反帮规行条，见到他也是惧怕三分。
四长老中宋长老年纪最大，隐然是四长老的首脑。他脸上泛出红色，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
咱们呢是多年来同患难共生死的好兄弟，自然并无恶意。白执法瞧在我老哥哥的面上，那也不必介意。
众人一听都觉得他未免老的也太糊涂了吧，帮中犯上作乱，那是何等的大事啊，岂能说上一句瞧在我老哥哥的脸上，就此轻轻一笔带过呀。白世敬说：
宋长老说并无恶意，实情却非如此。我和船工长老他们一起被囚在三艘船上，泊在太湖之中，船上堆满了柴草硝黄，说道我们若想逃走，立时便引火烧船。
宋长老：难道这些并无恶意吗？
宋长老道：的确是做得太过分了一些，是吧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向来亲如兄弟骨肉，怎么可以如此乱来呢？以后见面，这不是挺难为情的吗？
他后来这几句话已经是向着陈长老说的了。白世敬指着一条汉子厉声道：
你骗我们上船，说是帮主呼召，假传帮主号令，该当何罪？
那汉子吓得浑身簌簌发抖，颤声道：弟子职分低微，如何敢做此犯上欺主之事啊？都是……
他说到这里，眼睛瞧着全冠清，那意思是说，本舵全舵主叫我骗你上船的，但他是全冠清的下属，不敢公然指证。白世敬问道：
是你全舵主吩咐的，是不是啊？
那汉子垂首不语，不敢说是，也不敢说不是。
白世敬道：全舵主命你假传帮主号令，骗我上船，你当时知道不知道这号令是假的？
那汉子脸上登时全无半点血色，不敢作声。
白世敬冷笑道：李春来，你向来是个敢作敢为的硬汉，是不是？大丈夫有胆子做事，难道没胆子应承？
那李春来脸上突显刚强之色，胸膛一挺，朗声道：
白长老说的是，我李春来做错了事，是杀是剐，任凭处分。姓李的皱一皱眉头不算好汉。
我向你传达帮主号令之时，明知那是假的。
白世敬说：
是帮主对你不起吗？是我对你不起吗？
李春来道：都不是，帮主带属下义重如山，白长老公正严明，谁都没有一言。
白世敬厉声道：
然则那是为了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缘故？
李春来向跪在地上的全冠清瞧了一眼，又向乔峰瞧了一眼，大声道：
属下违反班规，死有应得，
这中间的原因非属下敢说。
手腕一翻，白光闪处，噗
噗的一声响，一柄刀已刺入心口。这一刀出手甚快，又是对准了心脏，刀尖穿心而过，立时断气毙命。朱邦仲哗的一声都惊呼出来，但个人均就坐原地，谁也没有移动。白世敬丝毫不动声色，说道：你明知号令是假，却不向帮主举报，反来骗我，原该处死。转头向船工长老问道：项兄，骗你上船的却又是谁？突然之间，人丛中一个人跃起身来，向林外急奔。这个人背上附着五只布袋，是丐帮的五代弟子。他逃得极是匆忙，不问可知自是假传号令骗项长老上船去之人了。船工、执法两长老相对叹息一声，并不说话。只见人影一晃，一个人抢出来拦在那五代弟子身前。那人满脸红光，手持鬼头刀，正是四大长老中的吴长老。他厉声喝道：
刘竹庄，你为什么要逃？
那五代弟子颤声道：
我
连说了六七个我字，可再也说不出第二个字来。吴长老道：
咱们身为丐帮弟子，须当遵守祖宗遗法，大丈夫行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敢做敢为，也敢担当。
转过身来向乔峰道：
乔帮主，我们大伙商量了，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，这件大事宋西陈吴四长老都是参与了的，我们怕传公执法两位长老不允，是以设法将他们囚禁起来，这是为了本帮的大业着想，不得不冒险而为。今日势头不利，被你占了上风，我们由你处置便是。吴长风在丐帮30年，谁都知道，我可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。
说着当啷一声将鬼头刀远远掷了开去，双臂抱在胸前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。他侃侃陈词，将废去帮主的密谋吐露了出来，诸帮众自是人人震动。这几句话所有参与密谋之人心中无不明白，可就是谁也不敢宣之于口。吴长风却第一个直言无隐。执法长老白世敬朗声说道：
宋西陈吴四长老背叛帮主，违反帮规第一条，执法弟子将四长老绑上了。
他手下执法的弟子取过牛筋，先去给吴长风上绑。吴长风含笑而立，毫不反抗。跟着宋西二长老也抛下兵刃，反手就缚。陈长老的脸色极其难看，喃喃地说：
懦夫，懦夫，群起一战未必便输。哼，可是谁都怕了乔峰。
他这话的确是不错。当全冠清被制服之初，参与密谋之人如果立时发难，乔峰难免寡不敌众。就算是传公、执法二长老、大仁大义、大信大勇、大理五舵主一齐回归，还是叛众人数居多。然而乔峰在众人面前这么一战，凛然生威，竟是谁也不敢抢出动手，以致良机作失，一个个的束手就缚。 待得那宋、西、吴三长老都被绑缚之后，这陈长老就算是有心一战，也已经是孤掌难鸣了。他一声叹息，抛下手中麻袋，让两名执法弟子在手腕和脚踝上都绑上了牛筋。这时天已经全黑了，白石敬吩咐弟子燃起火堆，火光照在被绑个人的脸上，显出来的尽是一片沮丧阴沉之意。白世敬凝视着刘竹庄说道，你这等行径还配做丐帮的弟子吗？你是自己了断呢，还是需得旁人动手？刘竹庄道，
我
底下的话还是说不出来，但见他抽出身边单刀想要横刀自刎，可是那胳膊呀颤抖得极是厉害，竟无法向自己颈中割去。一名执法弟子叫道，
这般没用，亏你在丐帮中待了这么久。
抓住他右臂用力一挥，割断了他的喉头。刘竹庄道，
我谢谢。
随即断气。原来丐帮中的规矩，凡是犯了帮规要处以死刑的，如果自行了断，帮中仍当他是兄弟，只需一死便洗清了一切罪孽。但如果由执法弟子动手，那么罪孽便永远不能清脱。适才那执法弟子见刘竹庄确有自刎之意，只是力有不逮，这才出手相助。段誉与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四个人无意之中撞上了丐帮这场大内变，都觉得自己是局外人，窥人阴私，极是不该。但是在这个时候退开，却也不免引起帮中人的猜忌，只有坐得远远的，装得漠不关心。眼见得李春来和刘竹庄接连血溅当场，尸横就地，不久之前还是威风凛凛的宋、西、陈、吴四长老一一救赴，只怕此后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变故。四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自己的处境甚是尴尬。段誉与乔峰义结金兰，风波恶中毒后，乔峰带锁解药，王语嫣和朱碧双珠都对乔峰心存感激。这时见他平定了逆乱，将反叛者一一制服，自是待他欢喜。乔峰怔怔地坐在一旁，暗自出神儿。